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2022年的央视虎年春晚，一段古意盎然、雅致清丽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将青绿山水的古朴之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引领观众步入了这个充满现代意蕴的中华美学殿堂，瞬间啊就惊艳了观众。这个端午假期呢，现象级的作品《只此青绿》终于在江苏大剧院展卷上演，四天的时间加演到六场，可依旧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带您走进《只此青绿》的世界，通过主创艺术家们的介绍，去领略这场视觉盛宴背后的传统文化之美。在看过《只此青绿》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被宋代艺术之美击中，称它是令人文化膨胀的神仙作品，一场中式审美的盛宴。其实啊，这部舞蹈诗句它用一句话介绍，就是将《千里江山图》搬上舞台。《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不同于黑白色调的水墨画，这幅画呢使用石青石绿色的矿物质颜料绘制而成，绚丽的青绿色调交织描绘着千里江山的锦绣恢宏，这也是《只此青绿》当中青绿的来源。那对于这幅画呢，最有发言权的当然就是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王中旭了。那么就让我们先来听听他的介绍。
故宫博物院就是最引人关注的两幅画作，到目前为止应该就是《清明上河图》和这个《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它是一种很文雅的，就是偏文气的，就是一种美学，也是很这个富丽堂皇的，很高贵的。《千里江山图》的作者是我们现在都说是王希孟。关于这个作者的资料呢，就是全部资料来自于就是卷尾蔡京的一段提拔。希孟曾经就是在徽中化学就是为化学生，大概化学毕业之后啊，就是去了这个晋中文书库。去了晋中文书库之后呢，就是他不停的就是向宋徽宗进献他的画作，他想上进，但是呢徽宗认为这个不甚工，就是画的还不够好。但是呢宋徽宗就是看到就是觉得他有潜力可教，然后就亲自教授他，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就创作出这个《千里江山图》。徽宗把《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的时候，希孟只有18岁。那么呢我们就推测，就这个画呢就是应该是希孟17、18岁的时候这个画的。我们如何理解王希孟17、18岁就是能创作这么长的一幅这个青绿山水画，并且能够成为中国青绿山水画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创作？可以说在青绿山水画史的这个技法和意境的营造上面，在现存的这个画作中间，我们没有就是比这幅画更璀璨夺目的。元代的普光就形容它是独步千载，众星孤月，就是说在千年来就是没有人能比它更好，对它的这个评价很高。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个王希孟17、18岁用半年时间画了一个这么长的画，并且画得这么细，在中间就是可以说用了他的全部的这个才情。他为什么要这么表现呢？就是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系，他急于就是要得到这个皇帝的承认，同时因为他年轻，所以他要把他全部的这个才情在这个画中间展现出来。画家在创作这幅长达12米的山水画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节奏和韵律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千里江山图，它是通过山势来表现的。我们讲就是千里江山图啊，它有很强的这种节奏和韵律。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座山略高一点，这个回头向右望一望，接着呢就低了下去，它就是表现这个序幕，就是这个正式开始。然后接着表现的就是浅山，山就是比较矮，我们叫浅山的情景。 慢慢的就是它像音乐的节奏一样，山势渐渐的变高，就是变得这个山势渐起，然后到了全化的最高潮的这个山峰的时候，我们叫主峰。在宋代的这个画论里面呢，这个主峰啊，他就讲就是要像这个君主，像这个皇帝一样，就是要是最高的，然后周围的山峰呢要围绕着他，像他就是桌椅的这种动态和动势，象征着这个君臣的这种秩序和观念。所以说就是在高潮的最高峰的时候，这个主山几乎就称之画地，然后慢慢的这个山势渐渐的这个落了下来，就是渐落，然后到序曲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山就是也略微高一点，和起手的那个山做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呼应，所以它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节奏和韵律在，和交响乐节奏就是有相通的地方。我个人觉得《千里江山图》它表现的应该主要是一个天下江山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就是可能某一处的这个景致。它毕竟是画给皇帝看的，就是这个皇帝宋徽宗啊，他喜欢就是在画里面表现这个天下的理念。在《千里江山图》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山重水复的这个情境，山的这个势头，以及这个在水上面大片的水域上面有房屋、有捕鱼的这个场景，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很多的和这个皇帝对江南的这个趣味的这个偏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表现的以江南意象为主的天下江山。
千里江山图啊，这是一幅传奇画作，现存于故宫博物院内，曾在2017年首次向公众开放展出全卷。若是在展厅边走边看，你就会发现，虽然啊是咫尺的画卷，但仿佛天下的山水尽收眼底。您在任何一段局部停下脚步，都足以成为一张单独的画作。当时参观的长龙当中，就有今天执此青绿的两位女编导周丽亚和韩真。这对中国舞坛双子星可以说是中国舞蹈界的金字招牌。他们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决定要做《千里江山图》的舞蹈作品。在做了大量的功课之后，周丽亚、韩真还是觉得不够，于是呢，又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指导，直到故宫博物院加入，二人最终是决定做成舞蹈诗剧，抛开戏剧的逻辑，舍弃激烈的矛盾冲突，走大写意的路线，这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咫尺青绿。
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了，我们两个就排着长长的队伍，第一次与《千里江山图》见面了。虽然那只有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但是真的感受到了一眼千年。我们发现非常多年轻的观众，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欢是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勇气去创作这部关于《千里江山图》的作品。
真的是一时冲动，有一度非常后悔，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题目。我们能够从相关的文献找到的蛛丝马迹非常少，而关于作者奚梦，他的生平真的只有短短的提拔上的几句话，我们就要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奚梦，不敢编。因为这幅画它代表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厚度，那个文化越厚，你越战战兢兢，你越小心翼翼，真的是不敢也不能。
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至少有8个月的时间是在不断的琢磨和学习的过程，找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还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在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少年他背后的这些工艺，慢慢的我们觉得或许可以从画师、文博人、工艺人的角度来去重构这幅画的生命历程。这些人虽然无名无款，但一定真实存在过。
舞蹈诗剧《咫尺青绿》采用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讲述了《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一位故宫研究员作为展卷人穿越时空，来到了千年前奚梦即将完稿之时。观众啊，也跟随着展卷人的步伐进入到奚梦的绘画世界。青绿啊，就像是这幅画的灵魂，它是展卷人和奚梦之间的一根纽带，也是剧中唯一的一个抽象的角色。 他在画中静待了千年，可两位编导巧妙地让青绿山水动了起来。奚梦在舞台中央作画，越来越多的青绿加入其中，千里江山图最终画成，就这样被赋予了生命，活了过来。女主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开篇的第一个造型，双袖下垂啊，就像是山的纹理，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山间的瀑布。当它呈现出不同的造型和体态变化的时候，模拟的是山峦的层峦叠嶂。而当著名的青绿腰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它展现的是画中的高潮，也就是那雄奇瑰丽的顶峰。古风古韵，美人如斯。和孟庆阳的对话当然就要从那充满东方美学的韵味说起。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所谓的东方美学的韵味。您看您之前有跳过这个敦煌舞啊，这次又是这次青绿的舞蹈，那他们都是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都是强调一个东方美学。那您觉得这个境界要如何去达到？这个光靠练应该是不够的吧？
我觉得它是同样是传统文化，但是因为角色塑造会产生不同的一种美学效果，并不是说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是两位导演他们对于我们的引导性是非常的准确。当我们与角色找不到感觉的时候，他们会用语言的力量来去刺激你对于角色的那个份通融感。春晚那段6分钟的时候，其实当时韩真导演发了很长的60秒的微信语音，非常长非常长，他就告诉我，当你每个动作，你一个眼神，你一个感觉，你应该向观众诉说什么。而反而青绿这个角色，他并不是一个像写实一样的人物，他用第一直观的视角向观众诉说我表达的什么含义，他是有一种疏离感在，而那个疏离感是就像是中国古典那种隐约之美的感觉一样，他在你面前，他像有一层隔着一层纱，他像无声又有回响的一种感觉。所以当你一个回眸，当你一个望月，当你一个转向观众，看向观众的时刻，导演告诉我，你应该向观众说，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古人笔下的大好河山？你们感受到了古人对于我们后人的这份馈赠了吗？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样的引导性，你才能够对于动作、对于感知、对于角色的一种，从而内心产生的一种力量和自信。比方说你刚刚说敦煌是吗？对对，最早他敦煌，最早跳敦煌，因为其实敦煌从丝绸之路它是一带一路延展过来的，所以它整个的历史背景、朝代的一些文化意义它是不一样的。但是遇到青绿，青绿它是属于宋代的一幅青绿山水画千里江山图延展的，所以我们会去更加去找一些宋代美学的一种古典韵味。因为我认为宋代它是属于一种极简之美、简约之美，但是简约又不简单，就是它是一种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它是一种极高的审美。所以我们在追求这个方面的美学的时候，我们会去阅读一些、欣赏一些关于宋代的画像，关于宋代女子是如何什么样的形态所产生，包括一些状态，我们会去从中提炼出来。当然我觉得能够通过一个角色去了解每个时代朝代的历史背后的意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演出之后最受欢迎或者说大家最印象深刻的肯定就是青绿腰，但同时大家也都很想知道，就是那个舞蹈里面头发盘得那么高，做这个青绿腰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点担心这个头发会不会掉下来呀、有心理包袱啊，或者说因为它那么长会不会造成难度？
是这样的，就是从你无论任何作品，从你出牌到最后呈现的时候，你出牌状态的时候它肯定就是身着练功服，头发是盘起的，但是当你真正因为塑造一个角色 因为那个角色他受限，会产生一种高高的发鬓，比如说很长的那个裙子，你要去习惯它，你要去感受到它真正的一种那个形象的特征。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职业舞者来说，即使再高的发鬓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对，然后再一个是青绿腰，青绿腰能受到大家的喜爱也是非常开心的。对，因为青绿腰这三个字是网友大家一起
对
起
的，网友起
的名字。对，对于我来说就是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青绿腰其实我觉得对于职业舞者来说它都是容易的，但是它并不容易能够控制在角色受限的那个时长里。当时是一开始也是做不到，就是因为你的整个肌肉的力量平时的训练是达不到那个动作力量感的，所以当时就是每天排练结束，然后晚上靠自己的时间来去练习一些腰腹肌和腿部的力量来去支撑整个平衡感，所以才能达到在剧中的那个时长吧。其实我觉得学习和模仿是一件好事，也是很开心的，但是我觉得还是首先要达到那个力量感，然后再去做青绿腰。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医生也都建议那个不要轻易模仿青绿腰，就是大家也是避免小心受伤。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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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谁苏醒观照壁，只为了最美的旅尽属于找不去阴天里如花里。冬季是鲜艳少壮阔落笔，山水情侣岁月之整个传奇，侧流名落宽恕大学为提笔，带情诗给消息，这爱情千里路是些年少豪情落笔，山水情侣故事一笔一画继续，一化作春水悠悠存在自古里，总是繁华尽如你不担心。
您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丹青千里》呢，正是以《千里江山图》为创作蓝本，知名音乐人方文山填词，张亚东作曲，易烊千玺演唱的。那这也是由故宫发出英雄帖，为十幅珍藏名画特意谱写的歌曲。《千里江山图》它以桑蚕丝作为画布，大约有12米长，是《清明上河图》的两倍有余。在这幅画上，奚梦用线稿打底，赭石上色，然后用大面积的孔雀石上了两遍，最后是珍贵的石青。要知道在古代啊，这些矿物质颜料的价值可是堪比黄金，而奚梦大笔一挥，仅仅这一幅画作它就叠了整整5层。单有最贵最好的颜料呢，并不足以令画作传世千古。中国的山水画里啊，有三元理论，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在奚梦之前的诸多知名画家里，但凡能做到以上三元其中一种啊，就已经十分了不起了。但在《千里江山图》里，奚梦一口气将三元全都用上了。 不仅如此啊，他还大量的使用了一种叫做村的笔法，营造出了一种极其协调的空间感和立体感，甚至于将光和云层的深浅都塑造的一绝。从材料、构图、笔触、颜色，18岁的西梦竭尽全力的追求极致，这也才有了这幅穿越千年仍然熠熠生辉的旷世杰作。西梦呢，是宋徽宗亲自调教的绘画奇才，但《千里江山图》是他唯一的传世画作，在正史上啊，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人生记载。为了要贴近这样的一个传奇少年，舞蹈演员张翰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
在排练初期呢，我们所有的演员先是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包括像我饰演的这个西梦啊，关于历史上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关于正史的记载，它其实只有短短的3行字，都是在蔡京的提拔上，包括一些影视作品也都没有，包括舞台上的作品那就更没有了。所以说，这就需要有导演还有我们自己去根据一些那段时间的历史背景啊，包括关于《千里江山图》这幅绘画上去寻找一些关于西梦的性格。然后到中后期，我也去专门找了一位老师去学习的那个心理山水画的那个临摹啊，就是学完之后就发现自己心里会感触会更多了一些，然后也常常会把自己关在排练厅里，一关就关好久，然后去感受那个千年前这位少年在作画时那种孤独、那种沉思和那种艺术家的气质吧，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少年嘛。然后我也会经常往那个山上跑啊，去山上看一看，不为别的，就想啊，会不会西梦千年前也跟我站在同样的地方啊，看过祖国这片大好河山。
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好奇，既然是千里江山图，那么张翰又是如何去体悟西梦在剧情当中这趟游历所遇见的种种的呢？
就是这个问题有很多就是想说的啊，就是我觉得西梦他出去采风的时候，我觉得就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一定浑身都是摄像头啊，他想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全装进自己脑子里啊。他采风的时候，古时候交通太不便利，可能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就是半年啊。他从北方往南方走的时候，一路上的风景他都没有见过，没手机啊，没见过啊。他看到所有的东西，他一定是非常阳光，非常乐观啊。他想把一切美好的事物全装进自己的心里，然后回去画在自己的绢布上啊。但是他既然能画出一幅巨型的画卷的话，他一定是内心他是有一份力量在的，他是有份坚韧和坚定在的。所以他出去采风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阳光、非常乐观啊。在翰林图画院学习的时候，肯定也是跟啊师兄弟相互打闹，去捉弄老师呀。他毕竟也是个孩子嘛，对吧？男孩他都会有调皮的一面啊。但是当他面对自己的画作的时候，他一定是极其的坚定和坚韧的。他坚信自己，我一定能够画好，我一定能够满足老师对我的期许和要求啊。所以说，我觉得西梦的性格他是有很多面的啊，他一定有天才的一面啊，但他也一定有呕心沥血的一面，因为他用了不到半年他就把这幅画画完了啊。这么长，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这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来画出来啊。我当时来学临摹的时候，我画了一下午，坐那一动不动，我就画这么一点，然后还没上色，我感觉我的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这个笔，因为它笔特别特别的细，里面所有的小人它都勾勒得非常清晰。我当时这个手拿那么细笔都拿不住了啊，腰酸背疼的。我想啊，西蒙古时候也没空调，也没暖气啊，那个古时候灯光也不好，我真的不敢想他怎么画的。他一定有一颗天才般的心，但他也同时也有个坚韧不拔的一个意志，所以说也是很敬佩。然后我就是觉得西蒙他有种种这些性格，
可是西梦这个人物啊，他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资料太少了。那您是怎么去跟这样一个人物寻找共情点的呢？
其实资料虽少吧，提拔是这样的啊。西梦年18岁，系在化学为生，读招入军政文书库啊，数以化学未升功啊，上知其性可教啊，虽欲悔之不一半岁，乃子都进上家之，没了。但虽然说就这么几句话，但是其实信息传递挺多的。西梦18岁的时候把这幅画画完了，然后他最开始是在翰林图画院学习，后来被调到了某一个官职上，然后那个徽宗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一个孩子，然后亲自教他画画，然后不到半年他就把这幅画呈上来了啊。但是在这之前，他屡次给徽宗去献画的时候，那个宋徽宗屡次都不满意啊，叫数以化形未升功，就是他还没有达到老师的标准的那个认可。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咱们就大概就知道了啊，就是他其实是 一位在宫廷里面的一位画师，他其实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条件的啊。在当时最我就是我觉就我非常崇拜宋徽宗这个人哈、啊，虽然说他治国不怎么样，但他在艺术上的造诣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是他的瘦金体，还是他的那个花鸟鱼虫啊，他那些画画的技法啊，因为那时候看的书比较多啊，从他的那些历史背景啊都开始了解，就觉得他宋徽宗这个人他的艺术造诣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他既然能把那个奚梦作为他的学生，那徽宗他一定是觉得奚梦有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然后那个奚梦他同时又有一颗那个老师你不满意我画，那我一定要画好给你看，他一种这样的坚韧不拔这种心。所以说你就从这一点，他并是个少年，他有一颗就是不被认可的时候，但他有一颗我希望得到你们所有人认可的那份执着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小时候也都一样，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从小都是被这么长上来的，不可能啊，一定会有时候说是可能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啊，或者没有达到就是他自己的要求，可能他也会低落一阵，但是他重振旗鼓之后，他又一定能翻得更高。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状态，然后再加上我们也都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我们四位然后都是中国最好的那个舞蹈学校啊，然后那个小豪哥和梦姐是学中国古典舞的，我和赫哥是学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都是跟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然后所以说我们在体会这份事业的时候，他的绘画事业的时候，然后我们也能从自身去找感觉。奚梦他的绘画跟他一辈子，然后我们也是舞蹈跟了我们一辈子，然后同时也是在那么好的学校，那么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我跟他的共情点和共通点还是很多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也没有说很老，我也才20出头对，所以说在某些方面还是很能跟他去共情的。
说到奚梦，那么就必须还要来说说和他跨越时空相映相生的展卷人。值此青绿的舞台中央呢，有四个圆形的转台，转台上铺着一张桌案，少年奚梦低头苦思，时而作画，时而扔纸团，纸团呢不一会儿又会被展卷人拾起，两个人时常会出现在同一时空，却又无法直接碰触。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而剧中好几个戳中了观众泪点的场景啊，也是来自于展卷人和西梦的互动。比如说展卷人隔空为西梦披上衣服，还有临近尾声的时候，西梦和展卷人隔着长长的画卷拱手示意互相拜谢啊，这些细节都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的观众。而只此青绿这次在南京的演出呢，带来了两位扮演展卷人的舞者，他们分别是谢素豪、张俊赫。张俊赫啊，还是我们江苏人。和这两位的对话，我们当然要从展卷人这个人物的特性说起了。谢素豪先为我们揭秘了展卷人的人物原型。
展卷人的这个角色呢，他其实是我们故宫博物院，他有一个原型人物，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文博研究员王中旭老师。当时呢也是请了王中旭老师来到我们团，然后跟我们上课，同时我们也去了故宫博物院参观和学习了他们工作的地方，更多的去了解了这些文博人，然后这些文物修复者们，他们对待这个传统文化的那种匠心精神。所以我是觉得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上面的那种匠人精神，他们对待事业的那份执着，才得以将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来，我们才能看到今天的千里江山图。当然我刚才也说了，我们有这个王中旭老师专门来授课，然后我们也去参观了他的这个，就是他平时工作的地方，会有厚厚的一沓书，就是很，我记得当时导演跟我们说，这个中旭老师的他工作的地方非常朴素，特别朴素，好像就是一个跟我们形容就是一个小红楼，很小的一间房子，你就可以看到桌面上有很多的书，就是你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一种他非常执着和非常认真的去在研究这幅画，希望这幅画在他这一代人能够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观众看的时候，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各个方面，他们会有这种无缝衔接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种真诚。我觉得是真诚才能打动观众啊。当然也跟我们毕竟这个戏我们也从去年开始演到现在，已经演了有将近马上快将近90场了。当然每一场我是觉得我们都在用最真诚的那份心去感染观众，所以这个角色已经活在了我们心里。然后我们都认为我们就是那个展卷人。对，
张老师，您看我们很多观众都知道您是我们江苏籍的演员，您之前回来多吗？
之前回来还行吧，从工作开始一直这有7年了吧。也是经常往江苏跑，因为江苏有我的亲人。我是江苏徐州人。对，然后其实我跟南京也蛮有渊源的，就是从小时候6岁的时候，那会儿是在业余学国标拉丁舞，然后第一个冠军就是在江苏南京拿的，是在那个龙江体育馆。对对对，到了江苏还是蛮有一种归属感的，因为我毕竟是江苏出来的孩子。对，
那您所饰演的这个展卷人，很多朋友都很喜欢，都觉得特别有文气哈。您觉得这种气质是如何养成的？我们家乡的文化对你影响大吗？
我觉得文气可能一方面是，可能是外表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我其实可能显得比较文气，但是也并不是。我其实在我们整个团队里，我是属于一个开心果的角色，对，是比较属于搞笑的那种人。但江苏就是家乡文化对我的这种影响，可能更多的是南方嘛，偏内敛一些。
那张老师作为一个江苏籍的舞蹈演员，这次回到家乡来演出，你的心情如何？
首先是特别的高兴，更多的也是比较温暖，因为毕竟也是回家了。对，然后能为就是家乡的观众带来这么好的文艺作品，更多的也是一种，我是更骄傲还是比较自豪的。
那这次您是否有家人和朋友来看您的演出？
有，我舅舅，然后舅妈，我小外甥，然后姐姐姐夫都来了，还有我姐姐的同事们。8-9个人吧，都来看了。就他们很多就是都是第一次走进剧场看舞剧，这也让他们对舞剧有了一种认识。我舅舅就是他也没有提前看过这部剧的介绍，但是他看完之后，他就是第一感觉，首先是文化对他的，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对他的一种冲击，还有一个就是他也能看到里面，就是说有穿越的那种感觉，时空感， 就是我觉得哎，能让一个从来没有走进过剧场的一个人，就观众能看懂。其实本身它不像话剧，它是靠肢体，靠剧，就是靠整个串联来表达这个意境吧。我觉得是，能让观众我觉得能看懂，再一个能感受到这种中华文化的对他们的冲击，我觉得是最难得的。
那您出演《只此青旅》里边的展卷人，您有没有特别希望谁来看，或者最期待谁的评价呢？
其实也没有说特别期待吧，因为我觉得家人已经到这就已经是很满足了。更多的我是想让观众们能对于，因为我在南京这是我第四场演展卷人这个角色，我更多的是想得到就是观众对于我塑造这个角色的一个认可，就是能让他们认，哎，张俊赫塑造的这个展卷人是张俊赫所塑造的一种，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对待这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认知。是这样的。
您刚才也谈到有不同的认知，那您的认知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我对于展卷人的这个认知是也是基于我自身这个年龄这个层面，我今年28岁，可能不像我们之前那个特邀的主演汪子涵老师，包括谢老师，他们年龄要比我年长一些。我对于我年龄，我可能就是一个刚刚进入故宫博物院，第一次接触到这幅《千里江山图》，一个年龄层段的一个这个文物修复者吧，可能很多是懵懂不清楚。第一次接触这样一个具有上将近千年文化的一个艺术瑰宝吧，他内心更多的是一种激动，然后不甚至有不知所措。我能碰到他，当我走进这幅画里，看到千年以之前的西梦，我内心所受到的冲击，所受到的那种感受是非常激动和对他的一个向往。包括到最后45，就是西梦就画完这幅画的时候，我对他更多的是一种疼惜，因为我知道他画完这幅画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那会儿他才18岁，就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真的就很年轻的一个孩子，就这样就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本身对于这部作品，对于这个角色的认知更多的还是敬畏。
那咱们的这个作品已经在全国各地巡演，我相信你也走过全国很多不同的城市啊，参与各种各样的舞剧的演出。那您觉得江苏的观众会有什么特点吗？
我觉得江苏的观众可以说是特别的热情，因为你像我们昨天包括前天我们最后返场谢幕都比平常要多加了一次，因为就是因为观众的热情。首先观众的热情对于我们是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也会通过他们的反馈，我们会更加的澎湃吧，也是激动。所以说也特别感谢江苏的观众朋友们能如此喜爱我们这部作品。也希望《只此青旅》这部剧能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更多的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感受。
采访一直都进行得非常的愉快，四位舞者真诚可爱，也很善于分享。但其实在采访开始前啊，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个疑问，那青绿它在《千里江山图》这幅画里，它代表的是风亨玉大，是华丽富贵的一个颜色。那么对于这四位顶级舞者来说，他们会用什么样的颜色来形容自己呢？
我觉得我愿意做那一抹底色吧。就是赭石色，就是让更多的一些色彩来渲染我。我也愿意就是去包容更多的一些色彩，受到这些文化各个方面对我的一个影响。我是比较容易接受这一方面各个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指导啊。其实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其实更多的就是要吸收各个方面的优秀的艺术这种造诣啊，然后知识啊，也来丰富我们自身。
我可能会用蓝色吧，首先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蓝色啊，然后我觉得蓝色它有一种特别特别浪漫，然后特别安静的一种感觉，然后特别沉静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会用蓝色，对，也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我觉得青绿色吧，因为我觉得青绿色它能给人一种很自然的力量，因为青绿是自然的化身。
我其实喜欢的颜色挺多的啊，就是我喜欢特别多颜色。然后我以前穿衣服每次都喜欢穿，全身都喜欢穿一模一样的颜色，我比较喜欢亮一点颜色。然后但是刚刚梦姐说青绿色，就是刚刚我脑海里也是想的啊，并不是说排了情侣，而是说那种颜色是你见完一眼之后你是忘不掉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哪一种颜色是见了之后能深深的印在自己脑子里的啊，只有青绿那个颜色，就你真的看过那个千里江山图之后，你看过一遍你会发现那个颜色你真的忘不掉啊，那个就太震撼了。所以说我跟梦姐答案是一样的。
确实正如张翰所说，震撼，令人一见倾心，难以忘怀，这就是青绿给人的印象。如今啊，这次青绿这个作品在海内外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反响，那到底是什么让这部作品火到出圈？它的成功给了艺术家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对此孟庆阳代表大家给出了答案。
我们每一位人遇到只此青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第一是能够和两位女生导演合作，对于我们的艺术格局以及今后的艺术之路都是一种很大提升。所以第二点，我们是时刻珍惜每一次初期排练到首演到如今80多场的每一次演绎，我们是非常珍惜的。就是大家沉醉在只此青绿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幸运的。通过一个作品能够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方式站在舞台上去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我们是和观众达到了一种共鸣和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而这种默契以及这种喜爱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身上骨子里带来的一种文化的自信。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等疫情春暖花开时刻走出国门，在第一时间我们能够把真正属于传统文化这份文化力量带给全世界的观众。
诚如孟庆阳所说，正是基于传统文学、视觉艺术、古典音乐等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只此青绿通过对舞台艺术表现形式的深度探索，实现了不同艺术门类的相得益彰，才能让观众亲身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博美学。沉浸式入画，国学式逢潮，那一幅画卷是历史的足迹，而你我皆是展卷人。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落笔青山满如风，不忘记行者一生，谁扛得住山和重，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携一怒马勇，凭海望峥嵘，敢舍命万里向奔涌。一叶轻薄片中，心怀难收，日月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青绿愁，山泉一如旧，横潮汐化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淡然间风雨不休。愿赠你不朽，我藏书身后， 落笔青山满如风，不忘记行者一生，谁扛得住山河重，千里翩翩如画中，见少年鲜衣怒马勇，凭爱望峥嵘，敢舍命万里相奔涌，一叶轻薄偏重，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三世我身一拂袖，收回心绿愁，山川一如旧，横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一如旧。